这个按照我们的农历啊，我们今天是正月初五啊，所以祝大家春节快乐，给大家拜
快
年。
乐。
我们华人很注重春节啊，我们讲这个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啊。其实对我们属神的儿女而言，最好的更新乃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啊，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这个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是我们整个的旧约读经班，或者是新一轮的读经班的第一次正式的上课，就是我们从上周开始已经在读这个创世纪的1到10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用读神的话来开始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来读这段经文，时间长了呢，我们希望能够背起来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这段经文呢，它基本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就是说原文是呼气呼出来的，就是圣灵的启示啊。所以我们看圣经，有40几位不同的作者，但是它背后作者只有一位，就是神，就是神来启示这些人，来去把神的话来记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啊。所以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它决定说圣经的权威在什么地方。圣经背后的作者是神，那么神是不会犯错的，所以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啊，它没有错误，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然后后面又讲到了神赐给我们圣经的他的心意，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就说神来教训我们，来督察、来鉴察、来责备我们，然后呢，是把我们从错的路上来引回到正的路上去，然后呢，教导我们说正面说什么是神所眼中看为义的事情。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属神的人在生命上可以更加的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来说，我们最终是来完全预备好、装备好去行，在生活中把神看为善的事情来活出来。所以，神赐给我们圣经，不仅仅是让我们在知识上、在头脑上去学到一些知识上的东西啊，归根结底是乃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来把神要我们来行的这些好的事情能够活出来，让神得到荣耀。所以，这是我们读经者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啊。首先，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是我们读经者最需要具备的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说你相信说圣经是来自于神的，它没有错误，然后呢，也是指导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你会看到有些经文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啊，甚至你一度你去怀疑他，哎，是不是神讲错了？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再说神的话是很，有很多奥秘的东西，我们需要去靠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来去完全的明白。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怀疑神的话本身有没有错，而是说我们恳求神来启示我们说，哎，该怎么去理解神的话，不要去怀疑神的话。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带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信心去读。如果你一直带着怀疑的态度去读的时候，你真的得不着什么东西啊。第二就是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讲话，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像读我们在学校里面去读那些讲义啊、课程啊，而圣经是神的话，它是活泼长存，它是活的。就是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跟神之间在团契、在交流。神会借着话来把他的心意来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同样的经文，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去读，你会有不同的那些得着啊，就是神的话是活的，他会在 不同的时刻，一直向他的儿女来去讲话，把他的心意来，借他的话来启示给我们。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就是神赐给我们话语，是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去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那些命令去谨守遵行的时候，我们会蒙福。第四，我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先兴旺。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后面新约的书信里面，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主的道是要先要兴旺起来的，这个教会才会复兴，才会兴旺。这个兴旺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上，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如果主的道兴旺了，这个教会，他不可能不会复兴啊，他一定会复兴。所以圣经里讲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就是在教会里面来主的道兴旺，就是这样，真理的这个根基就会非常的牢固。那我们读经者应该也是一个祷告的人。首先呢，求主来光照我是明白圣经啊。我们刚才也讲了，就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不是凭着我们的自己的血气和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的自己的经验的去读圣经，我们是要祷告神，那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带领进入他的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然后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每天跟神有通过读经来去一起来去交流，来去一起讲话，这个然后去生活中谨守遵行，我们会蒙福的。然后我们也求主的道兴旺。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一个基本的学生守则首先呢，这个是我们是读经班，读经班就很清楚，我们是一定要读经，一定要读经啊。我们每周都有进度啊，我们现在读旧约是每周10章啊，我们一定要读，上课之前我们读完指定的经文，然后再来上课啊。这个王牧师最初来开这个课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若未读完经文3次以上就算自动退课，请勿再出席啊！这句话其实就让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啊，就说要一定读经。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王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比方啊，就说这个我们上课呢，其实就像说我们去分析一道菜一样，就是一道菜怎么做的，用什么做的呀？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呀？它的营养是什么呀？它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味道啊？他是在讲这件事情。而我们读经呢，是你要自己要去吃这个菜啊，你只有把这个道菜真正的去吃下来，你才会得到这个菜里面的营养。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只是看那些鉴赏美食的人啊，给你分析这道美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对你会可能会有一些知识上的一些帮助，但是你真正的对你有益处的呢，是你亲自去吃那道菜。我们读经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你要去读经，就去真正的去把神的话来吃下去。你才真正的得到益处啊，所以我们务必要读经，一定要读经啊，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按照进度来读经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参加一个随堂测验，然后呢，不要看圣经啊，我们是闭卷的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啊。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住的比较远啊，但是我们尽量的早出来一点，然后呢，不要迟到，不要早退。我也想统计一下，我们今天有几位，有多少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读经班？麻烦你举一下手，好，一位、两位、三位，好，我们有几位新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欢迎你们。所以我们来去遵守这些守则，就这些守则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这里面几点呢？是列出了我们去如何研读圣经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啊。首先就是一个有系统的读啊，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每天就随便翻开书去读一段圣经啊，或者说去读一本啊。我们最好的读经方式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这样从头到尾这样一步步的读下来，这是最好的读经的方式。我们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然后呢，读经期间要配合灵修祷告，这是我们刚才讲到，人家有祷告，人家有灵修，其实这个也决定说我们读经的这个效果。 就是说，比如我们要求一周读10章啊，你走马观花，我就翻过去，我读10章，也是读10章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用祷告的心，你有活泼的灵啊，去读经的时候，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读祷告的这种习惯。然后呢？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有一本可以写字的圣经啊，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包括你的自己读经的时候，你有些重要的东西你可以写上去的，然后有些会 highlight 出来啊，就是我们在包括我们在听主日正道的时候，你要去翻自己的圣经，然后呢去写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习惯，你时间长了你积累下来，你会看到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的，就是说我们要。做笔记，在圣经上不要怕在圣经上写字啊，这个是完全可以写的，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环境啊，就是我们如果允许的话呢，我们尽量每天的时候，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一个场所里面去读经啊，这个是有利于培养我们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习惯。然后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先大后小，就是我们从一本书、一个章、一个段落、一个大的画面上去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再去到那个一些词啊，某一句话呀，某一个字上面，然后呢，在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透过上下文来去解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一个很规律的一个进度，我们现在是每天读2章，那我们就按这个进度来啊，我们不要像那个龟兔赛跑的那个小兔子一样啊，就说哎，我今天有时间，我就10章全部读完了，然后后面几天我就不管了啊。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进度啊。一点点的来去该读多少就读多少。我们不要说今天有时间多读，没时间我就不读了。我们尽量要做到这个每天都有读经的这样一个习惯。然后呢，读经呢也是一生的学习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这个一辈子读圣经都读不完，也读不透啊。所以，我这是我们毕生都是要来学习神的话。那具体到我们教会呢这是我们在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班啊，这个读经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益处，可以养成我们个人读经的习惯，就是我每天分出一点固定的时间来去亲近神，来去读神的话语啊，这是养成我们喜爱神的话语和读经的这样一个习惯的一个班级啊，我们再个就是我们有团契，我们去参加团契小组的查经，就是我们这个读经班，因为我们每周 cover 的这个内容很多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办法给大家留下我们一起有问题来问题这个时间，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我自己，就是老师在讲啊。而团体小组呢，它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可以中间呢会有一些提问、一些讨论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经文呢会查得更细一点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对读经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再一个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把圣经的教导来在生活中来去用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同样也是在读圣经啊。这个是我们在实践中去理解神话语的它的奇妙和它的功效和神的心意啊。再就是谨守主日啊，我们在主日正道的时候来去听神透过讲员来去告诉我们。神的信息啊。我们这是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从上周，就是1月27号已经开始，我们在读了创世纪1到10章了啊，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读2章，一周的进度是10章啊，所以周六周天呢，我们可以去复习，或者去你因为各种原因你们落下的进度呢，可以补齐。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安排呢，我们是到6月13号呢，我们这个摩西五经这5本书呢，我们可以读完。那么看整个旧约的话呢，我们旧约是一共是929章，然后诗篇是150篇。然后呢，我们读诗篇就比较特别，我们是每周读15篇。那我们读诗篇呢，就是需要10周。那么其他的书卷呢，刨去这个诗篇之后呢，就剩下了779章。然后这些呢是每周是10章啊，所以就需要。78周，这样来看的话呢，旧约是一共是需要88周来去读完啊，就按照我们读经班的这个进度要求。然后我们一年是52周啊，我们中间有退休会，有 一些各个部分的结业式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读完旧约呢，基本上是需要1年零10个月把整个旧约读完。那我们新约呢是260章，我们新约的进度呢是1周读5章，就是正好52周，这样是一年。但是中间呢也会有退休会，有些讨论啊等等啊。他读完新约呢，我们大概是1年零3周或者1年零4个月啊，1年零1个月。所以我们教会的旧约和新约这个读经班，整个这一轮下来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结束，我们是一共需要2年零11个月啊，这个时间其实还是蛮长，我就需要大家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哦，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求神帮助我们来能够坚持下来，你一定会大有益处啊，所以呢。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是没有完完整整的把整本从旧约到新约把圣经读完啊。但是我们在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做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求神的祝福。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进度啊。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和主题啊，这个是王牧师啊，不，肖牧师在读经营和上次一贯上课的时候也都讲到了。创世纪一共是50章，它大概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1到11章是讲到了创造的部分，而12到50章讲到了救赎的部分。那么创造的部分就是在讲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讲到了宇宙万物，讲到了人，也讲到了神来设立婚姻，就这创造的部分，然后后面又讲到了堕落的部分，讲到了罪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的，罪是怎么一步步的加深，一步步的扩散，然后讲到了神对罪的大洪水的审判，然后到第11章讲到了这个巴别塔，就是在大洪水审判之后呢，人类继续的堕落，他们的自高、骄傲，讲到了这个种族的整个的分散到这个世界各地去了。那么从12到50章就是救赎的部分。当然，整个来看是在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但是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是神有特别的心意的。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他目的是为了拯救全人类啊。所以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整个救赎的部分就讲到了4位族长，讲到他们的生平事迹，讲到了亚伯拉罕，他是以蒙神拣选，以信心来去回应的人。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也都是因着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来去蒙神拣选，来去得蒙救赎的。而以撒呢，是一个承受应许的人啊。在新约里面也讲到以撒他是应许之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应许之子，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人。雅各呢是蒙神恩待并且开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所以雅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你会看到神在不停的管教他，就是神雅各一开始他是很远离神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他是完全为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样一个人啊，就会看到神不停的来管教他。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神恩待雅各，神来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就透过管教雅各，让雅各来去认识神啊。他最终呢是他的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就是他的是一个开始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约瑟呢是代表这个拯救全族的人，这个他是预表耶稣啊，所以我们读创世纪，乃至读整个旧约，其实新约圣经，其实我们都要看到去耶稣啊，就是在旧约里面是预表或者预言耶稣啊，到新约里面是耶稣他来了，然后呢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复活，然后后来他回到天上，然后呢到书信就是我们去传扬耶稣，那到启示录就是耶稣第二次。然后有新天新地啊，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人物其实都是在讲耶稣啊。那就来看， 我们的经文，整个创世纪的一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个创世的部分了。其实如果看1章到2章，其实这2个章呢，都是在讲这个创世的部分。那么呢，它的侧重点又不同。那么从1章1节一直到2章的3节，它是一个总论，就是它从大的画面去来讲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可以从造光开始，然后讲到了每6日来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呢，到最后就是创造人类，达到了整个创造的这个高峰啊。那么从2章的4节开始，一直到25节，他是在讲一个专论啊，他就是像拍电影一样，我用个很大的画面先拍上去，然后呢，慢慢的就集中到一个更细微的一些细节上。而这个细节呢，它就是在讲这个人创造人类是怎么完成的。然后，因为造人是神他整个创造的高峰，也是神最用心的这样一个创造，所以讲到了神是造了有灵的活人，有神的形象。然后呢，神为人来一个伊甸园，然后给他安排他住的环境也告诉他你要做什么，然后就是给人是有使命的，然后呢，他也给人设立了一个界限，就是那个分别上述的果子不要去吃了。所以呢，这里面有恩典，有命令，然后呢，又讲到神为人来去创造了这个造了配偶，然后来帮助他，然后设立了婚姻啊。所以呢，1到2章前面部分是一个大的画面，后面部分呢是专注于在讲这个人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创世的赞歌。就是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1到1节到2到3节，它是一个特别精心的设计的这样一首诗歌。其中1节到2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段呢，是一个整个这首诗歌的一个序曲。然后从3节一直到31节呢，是整个这首诗歌的一个主体。然后到2章的1到3节呢，是整个诗歌的一个结语啊。所以它基本上分成3个部分。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诗歌呢？因为你从段落来看呢，它不像诗篇里面那种以诗歌的这样去排列的，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更古老的一种诗歌的这样一种形式。它这里面有很多七的数字，我们知道说七是代表完全，代表神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七的倍数，讲到了神看着是好的，你去数啊。有7次，然后讲到各从其类，讲到神发命令，讲到天和地，包括神这个字那都出现了7次或者是七的倍数，甚至在这个希伯来用字上面也有人去统计说第一节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整个圣经的开篇是非常恢宏的，它是就是在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乃是就指的是时间的开始，我们说时间是受造物，就说没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是没有时间的。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间才开始。那么这句话呢，它有7个希伯来字那第二节里面有14个希伯来字，那么到后面2章1到3节到结束的部分，它一共有35个希伯来字，这都是七的倍数。所以这整首诗歌是一个很精心设计的，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它主体里面有哪些精心的设计。所以，既然它是一个诗歌，我们就要从诗歌的这个角度去来解释它，来去读它。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学的题材，你叙事的部分和诗歌的部分，包括还有一些启示的文体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文体。我们去读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文体来去解读。那么对于诗歌而言的话呢，不能够完全照着字面去解释，而是更重要的去看，就是它的主旨，就是透过这个诗歌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完全按照字面解释。所以说，《创世纪》里面开始讲到的这个创世的部分，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包含了很多细节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文献。就是说，很多攻击圣经那些无神论者攻击神的，他是从这个里面去来试图找什么把柄来去否定圣经啊。所以，但是这一章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文献啊，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细节，但是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是宇宙万物，它是有一位造物主，它是从神的创造而来。他讲到了神创造的奇妙，但是呢，他不包括细节。如果神真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懂啊，我们根本也听不懂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创造的一些基本的顺序啊，第一天有什么，第二天有什么，然后植物先来的，然后后面有鱼啊，后面有陆地上的动物啊，他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创造的这个顺序啊，只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宇宙啊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有一个开头，这个。就是神来造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读这段经文，要去带着信心去读啊。所以希伯来书11章3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而造成的。通过这段部分呢，我们也去来看到神他的无限的全能啊。其实一直是说神要什么，神要什么，神要什么，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整个创造过程是用神的话，神。只要什么，哎，就会有什么出来啊！所以在诗篇33篇第9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人们读这段经文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到神他无限的这种权柄和能力啊。到后来结束的时候，讲到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现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息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在旧约看到这个安息日的来历啊，也是今天我们来在第7日的时候呢，我们也安息来去分别出来来敬拜神啊，这是他的来历啊。这里并不是说神真的累了，他需要休息啊。其实神是不会休息的，因为创造之后呢。神仍然用他的能力来去维护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啊，就是他神其实每天都在做工，但是神这里特别讲说他安息了，他歇了创造的功，其实乃是给我们一个福分，让我们去效法神，我们也要分别出来来去在神里面得到安息啊。其实安息日乃是我们分别出来啊，所以你讲到圣日，这个 holy day，它是分别出来啊，就是从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你的忙碌的家庭、工作、生活中来分别出来去亲近神，这是最好的安息。在创造中它有很对称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它的是一个诗歌的精心设计的一首诗歌啊，所以讲到前3日的时候和后3日，它是完全对称的啊。第1日讲到有光，那么第4日讲到有光体、日月星辰哦。这个当然我们会有一些疑问啊，说那没有日月星辰怎么会有光呢？那第一日的这光从哪里来的呀？其实我们有这样疑问的时候，还是拘泥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理性和经验的，因为我们看到光的时候，总觉得哎，它一定有光体，一定有个光源呢。所以说，好像没有太阳的话，这就没有光了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说神，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光，必须有一个光体才能有光。但是在神看来，这个没有光体照样有光啊，这是神的能力啊。所以你到。读启示录到后面，你会看到，在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说，不用日月光照。所以在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没有日头、没有月亮的，但是那个城里面依然有光，是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就是主耶稣围城的灯啊。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日月的，照样有光，因为神自己就是光，神也可以不需要造光体而造出光来。那第2日的时候，两个有空气，把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来分开啊。然后到第5日呢，对应的就是在这个空中呢有这个飞鸟，然后水里面有鱼啊，各种水生的动物。然后第3日，但是陆地要露出来。那么第6日对应的就是在陆地上神造走兽、昆虫和人。那我们 从这个分开与充满呢，也是一个对称的啊，就是跟刚才这个是很像的，也是讲到说第一日的时候来分开光与暗，那么在第四日就以日月星辰来去充满啊整个天空啊。那么第二日呢是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那么第五日呢就是以飞鸟来充满天空，来去鱼来去充满这个水啊。第三日是分开了水和陆地，那么第六日呢是动物和人来去充满这个陆地啊。在这一段里面啊，有两个字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就是讲的是这个创造和制造，它有不同的含义。这个创造呢，就是讲的是 create，它的基本含义讲的是啊，从无变有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无中生有这种的，就是啊，原本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神说有就有了，这个叫创造。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话，我有创造力啊，创造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创造都不是创造，我们都是 based on 神仙创造之后，我们才会去制造一些东西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是创造啊，我们都是制造。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用的这个字，就是创造，原来都什么都没有，就是创造出来的。然后一章21节。27节，然后呢，讲到二章三节里面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都是用的“创造”这个字啊。如果你的圣经里面有英文的话，它就用的 create 和 make 来去区分出来的。那么制造呢，是讲的是你已经有了现成的材料，在这个材料基础之上呢，你再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个叫制造，这个是。跟上面创造是不一样的，所以神也以现有的材料来去制造，所以1章16节里面这个讲到造了两个大光，又造众星啊，他用的是这个制造，用的是 make，所以呢，然后2章7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用的也是制造，但是我们就有一个矛盾了，那1章27节里面讲到说是用创造，那2章7节里面为什么要用制造呢？那人到底是创造还是制造来的呢？如果我们把两经文合在一块看的话，讲的是我们其实这两种成分都有，我们里面有创造的成分，那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去创造人，但是呢，在造人的时候呢，神又用地上的尘土已经有的这个现成的材料去造人了，所以我们里面有创造的成分，也有制造的成分，这个不矛盾。就是我们看1到2章，它的里面就。有个 pattern 在那边，就是讲的是神要有光就有光，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呢，后面讲神看着是好的，这个也出现了7次啊。所以到最后这个结语的部分就讲的最后31节讲的最后的部分说，神看了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还不是一般的好，都是甚好，是非常非常好，是一种完美的好。这个是神最初造的时候，它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它有很多的缺陷啊。就是这个事呢，已经是人犯罪之后被咒诅，然后呢，因为人的罪呢，把整个世界来败坏之后的样子，我们不再是那种甚好的那个创造了。但是我们后面到启示录的时候会看到说，神要重新造一个新天新地啊，就是他，所以。神的整个的救赎，它是一种恢复啊，所以从整个创世，先是都甚好，然后因着罪来去败坏，然后呢，神的拯救，然后到新天新地又一个恢复，就是要恢复到甚好的这样一种状态去。再一个就是，也是一直在重复的，就是各从其类啊，这个主要是在讲的这个。生物界啊，就是神在虽然创造了各样的生物，但是呢，特别讲的是要各从其类，就说物种之间呢，它是神设立了一个天然的界限的啊，这是不容跨越的。但是我们今天人凭着自己的骄傲，他会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啊。其实今天用一些基因工程或者基因克隆，包括我们。这几年又兴起来的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其实你可以做一些跨越物种的这种操作啊，但这种事情它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个 你神最初的心意是要各从其类啊。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精巧的设计啊。我原来是学生物的，讲到了各种的这种隔离的方式啊，包括从基因上，从你的身体的机体的构造上等等，它要神它的设计里面是限制这种物种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混杂和跨越的，这是神的信仰。这圣经里面也讲到说，神是以六日创造了天地。那么这个六日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很多人攻击圣经，就讲说六日说是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个一天24小时的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六日啊，这个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一天24小时是指的是地球对着太阳去自转这一周。啊，这是24个小时啊，但是在前3天的时候没有那个太阳的时候，你这个怎么算呢？那前3日怎么算的呢？所以这个是因为圣经里面原文的这个日曜这个字，你可以解释成一天，也可以解释成一段时期。其实它这个字有不同的含义啊，所以呢，它并不是在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exact 的一天24小时这个一天啊，它可以解释为一段时间，一个时期。那么前面这3天这一段时期，甚至讲的后面这6天，都可能是一段时期啊，不是今天的24小时。所以呢，新约里面讲的，他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神啊，时间是受造物，对神而言，这个时间对他是没有意义的啊。神这个他是超越时间的啊。所以神的日子和人的日子不同，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去怀疑啊神的创造，怀疑圣经的记载啊。我们重点来看这个整个创造的高峰，就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啊造人。第1章26节到27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说，在所有的受造物中间，神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就是因为只有人里面有神的形象。我们不要去过度去区分这个形象和样式啊，这个样式英文里面是用的likeness，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不是指这种外观的形象。我们知道说，神是个灵，他没有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物理的，或者说这种外形的啊。所以这里的形象很显然是指神的内在的属性。就是我们和动物区别，其实我们的你要说形象的话，我们这个外形上，哎，我们可能像一些动物啊，我们像猴子，像猩猩啊。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这种生物学啊，你去看基因组或者这基因的序列啊，我们很大程度跟那些猩猩相似度是很高的啊。但是我们真正的跟动物区分的，乃是我们里面的有神的属性，有神的形象啊。所以呢，我们里面有智慧，我们有理性，我们去有爱、有公义、有良善、有等等啊。这个是这个形象，我们里面的这个形象，里面的这些属性是从神来的，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所以后来讲到罪的时候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是要把神的形象来活出来，来彰显出来，反射出神的荣耀出来。因为我们的最大的罪就是在讲说我们没办法去把神的形象完全的反映出来，这才是罪啊。这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神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就说无论是男人和女人都同有神的属性啊。这一段经文也讲到说，神造我们有他的托付，就是说，那我们就管理来去管理神，代表神来管理神的创造。就这里面讲到用"我们"这个字啊，这个"我们"它。是神在神在一开始就来启示他的属性的啊，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节里面，它实际上是很奇怪的一些经文。 这讲到说，神创造天地啊，其实这个神他用的是一个复数啊，就是你知道我们中文，就是中文它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它是很不准确的这样一个一种语言。就是我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讲一个名词的时候，你看不出它是单数和复数来，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其他的词来去推测。而英语呢就比我们要好一点啊，英语它是可以直接看出单数和复数来的，而希伯来文呢，哎，它就更神奇了，它有单数有双数，就说一个和两个，然后它还有第三种的形态啊，就是它这个是比英语更精确的一种，就说超过两个以上的叫复数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神这个字它。一直用的是希伯来文的这个 Elohim，这个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啊，就是它超过了两个，它实际上就在指三位神。所以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用的是复数啊，就用了三个以上，有两个以上啊。但是这个动词呢，用的是这个单数，就创造这个用的是它时态是用的单数啊。所以用复数来指神，然后呢？动词呢用的是单数啊，从语法上讲这是错的啊。你这个，你动词应该是跟主语是来一致的嘛。所以这样一个看上去语法上错误的一句话，都是就是在讲这个上帝是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是在我们新约之后会启示的更加的清楚啊。所以这里的我们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三个位格的神在讲，所以这个我们是在出现了几次啊。1章28节又讲到了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到2章里面是耶和华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也让他去做修理看守的工作。所以神创造我们之后啊，他首先他来赐福我们，就是说要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同时呢，他又给我们使命啊，就是让我们去代表神来去治理、来去管理、来去修理、来去看守。所以呢，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人，那也是我们的主人。那神将所造的这个世界来托付给我们，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有责任。靠着神，用神的智慧来去管理，来去维护这个世界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陷到一个很可怕的这种境地啊，有战争啊，有各样的纷乱呐、有各样的自然灾害啊，所以这个都已经是背离了神最初创造的那个样子和心意的一个罪恶的世界啊。一到第二章就是开始聚焦在人的受造上里面讲到2章5节里面说讲到那个野地没有草木，说这个田间的菜蔬没有长起来啊。但是我们前面说看到说在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其实已经有了这个青草。有了这个菜蔬和这个树木了啊，说这里为什么这样啊？其实这段实际上是在描述这个局部性的，就是整体上讲，神已经在这个地上造了那些植物了，但是神造人的这个地方呢，哎，他还没有。所以你在后面第9节啊，第2章9节讲的是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啊，就是在伊甸园里长出来，所以它跟前面并不矛盾啊。后面7节就讲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了。一直讲到神是用了地上的尘土，然后呢造成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我们里面的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是从神来的，神用将他的灵吹在我们鼻孔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了神的灵，我们才成了活的人，否则我们其实就是尘土啊。所以我们今天去查人体的这个各种化学元素，其实都是在土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呢，这个亚当这个字，它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人，它就是那个土的字根呢，都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我们人有天生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哦，只是因为我们后面犯罪之后呢，我们的灵性败坏，我们没办法去做到一个完全的那种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样子哦，所以一直到救赎之后，然后到新天新地，我们的灵性才会重新的复兴了。所以这个伊甸园的它的位置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啊，目前的推测应该是在伊拉克那个境内。我们前面讲到说，神给人安排了伊甸园，然后呢，有给他各样的食物，各样的讲到说地上的果子好多食物，然后呢，又讲到有两棵树，这个两棵树很重要，就是讲到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然后到后面神特别吩咐，其实就是跟人设的那个界限，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生命树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接受啊，就是说生命是从神来的。这个你我们的生命是因着接受神赐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的。所以是生命树代表的是一种倚靠神，一种顺服神。这件事情是没有禁止的。当然，后面我们看到说人犯罪之后，神禁止去生命树那边。但神最初造生命树是让我们来去接受神的生命，是依靠神。那么，生命善恶树它代表的是一种独立哦，就代表不依靠神，靠自己去分别善恶，就是它是神设定的一个界限。当你去不跨越这个界限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恶的，其实也不需要去分别善恶。就是说，这个是神设定的一个界限。当你跨越这个界限之后，这个恶才会出来啊。一讲到这个死的原文的字义，它就是在讲隔绝和分离的这样一种阻隔那种状态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死就是一种隔绝，一种分离。就是神是赐生命的源头，当我们的生命跟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生，就是活着的，甚至包括讲后面的永生，都是在讲，当你跟生命的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是活在神里面的，而死呢，就是你跟生命的源头分开之后，那你就是在讲死啊。所以后面又讲到神造女人，18节讲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这个是神最初造夏娃的一个动机啊，就是他。就是前面都是讲都很好很好，其实讲到说不好，实际上是从第18节开始出现的啊。第一次出现说不好是一个否定的部分，这个不好是因为他独居不好。所以就说园子里虽然有各样的飞禽走兽，哎，这个但这些东西呢，它不能满足人呢，所以呢，神给他也造了这个夏娃，造了一个女人。圣经里也讲到说男女受造，它实际上是平等的啊，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然后呢，地位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呢，男女的受造它是有分别的啊，就是在构造上，我们身体的生理、心理，这都是有不同的啊，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我们有别，但是呢，但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呢，我们功能也有别，实际上神最初来造女人，然后呢，是来帮助她的丈夫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看到，女人和男人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这种社会功能或者家庭的功能。在第二章里面其实讲到了神对婚姻和家庭的他最初的心意啊，神是设立来婚姻啊。首先，我们也讲到说神看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人是需要同伴的，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所以我们是需要另外有灵的活人来去互相陪伴，我们才能够互相好好的沟通啊。所以，我们夫妻是伴侣，所以我们需要互相陪伴啊，所以你如果是单身或失去伴侣者呢，他仍然可以有伴啊，所以跟其他人，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有这样沟通和团契啊。 就说我们是独居不好，这是神最初造这个同伴的这个心意啊。那么夫妻呢是配偶，他们在功能上是互补的。我们说受到有别，就说我们是这个区别是很显然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你的生理上、性情上等等啊，所以神造男人、女人是互相帮补的，互相补充的，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帮手，丈夫是需要帮助的人。那神这样设定并不是在等级上有分别啊，不是说这个丈夫就比妻子要更高等，只是在分工上的不同。所以神最初对婚姻他的计划是这六个一啊，是一男一女，然后呢是一夫一妻，然后一生一世啊。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一夫多妻的这种事情发生啊，但这些不是合乎神心意的，甚至包括亚伯拉罕和大卫这样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们有一夫多妻，并不表明神悦纳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的家庭，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一夫一妻这件事情，给他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困难。然后神也是让我们要一生一世彼此忠贞的。所以夫妻关系是在整个的社会关系或家庭关系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所以这里讲到说夫妻是一体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我们在华人的这种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经常不看重夫妻关系啊。我们丈夫呢，往往是看重跟父母的关系；妻子呢，往往是看重跟孩子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会就在家庭中很多的矛盾都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让我们先去在神里面去建造夫妻这种合一的这种关系啊，合为一体，它并不是只是在身体上的合一，而是在灵里面的合一，这是最重要的合一。你是这个是在真正的成为一体啊。我们把夫妻关系来去建造好了，然后你再去跟双方的父母相处，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教育孩子，抚养孩子，哎，你都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去学习这样的真理啊。我们要把夫妻关系放在这种家庭里面的第一位啊，我们先把夫妻关系建造好再去处理别的关系啊。在这个家庭里面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一家之主，就是神是给人成的家，有了神才有家，没有神是没有家的。神不为亚当造夏娃他也是没有家的。所以当神成我们一家主的时候，这个家庭里面夫妻同心来去敬拜神，来去侍奉神，来去敬畏神，哎，这个家庭才是最蒙福的。第三章呢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它讲到这个，就本来前面都挺好的然后这就开始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讲到这个撒旦试探人的步骤，所以我们要很用心的来看这段经文，它因为当初撒旦怎样去试探我们的始祖，他今天照样在试探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始祖的这个教训中，我们来去学习就是这个先去认清楚撒旦魔鬼的他的诡计他试探人的步骤基本上有这4步。他你看第一节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首先是让人去怀疑神的话，这个是撒旦最常用的，他让你去，神岂是真说？哎，如果你脑子里的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哎，你会怀疑神的话，这个是撒旦诱惑人的第一步。神到底怎么说的？然后呢，其实他讲的这句话就是很有迷惑性。他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嘛。”就是神并没有讲这句话，他只是讲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啊，其他的果子其实都是可以吃的。那么从女人的回答里面，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夏娃会这个没有胜过这个撒旦魔鬼的试探啊？说他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你去对照这句话，跟神最初讲那句话是有分别的。他加上了一个不可摸啊，就是神也没让不可摸，只是不让吃啊，你摸也可以的。神并没说你不可摸，然后神说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免得你们死。其实这个语气上它差很多啊。那个假如说你必定死，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选项啊，你一定会死。但是他讲说免得你们死，这个就已经弱了很多。其实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当时对神的这个话呢，就是。就不是那么很确定了，就模棱两可那种。接下来，撒旦就继续来去试探啊。其实这已经又开始有破口了，因为他就对神的话呢不是那么的确定，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个是也是撒旦魔鬼来试探人的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杀伤力的一个手段，这就是来淡化犯罪的后果。说你们不一定死，神说是你们必定要死，但是撒旦说，哎，你们不一定死。有可能不死。我们如果我们想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总是说：“哎呀，我们做这个事情，哎，可能没事儿，我们可能不会那么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其实也就这样的怀疑，就让我们去啊，就会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当初是怎么说的啊？然后他后面就会继续来去诱惑人。五节怎么讲的？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所以这里面他是让人去怀疑神的美意哦，觉得好像说，神不想让我们知道善恶，好像神有私心似的。但是这个你去看圣经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要去，然后就让人去怀疑神的心意到底，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然后呢，他就接下来激起人的骄傲之心，他要像神那样去知道善恶。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是有疑惑的：为什么说我们知道善恶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呢？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去吃善恶树的果子，知道善恶呢？我们今天来有这样的疑惑，仍然是站在说我们是已经是犯罪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里面是有善有恶的。所以当初如果那个人他不去吃这个果子，你不需要去分辨善恶。你如果只是一直来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分辨善恶。当你人能分辨善恶的时候，乃是他犯罪之后，这个恶进到这个世界里的时候，才知道恶。人是通过犯罪来去知道善恶的。其实最好的选项是什么？你不要去犯罪，你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恶，你只知道什么是善，直到时。听神的话，这就够了。你不需要知道善恶。所以呢，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让我们根本上是让我们要去骄傲，你要去像神那样，你要如神。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如神，甚至我们想要去超过神，我们都中了撒旦的诡计啊。然后后面就看到说。第六节讲到说，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那最后的这一步，你前面这些防线就是都基本上被击垮之后，最后那一步就完全击中你里面的这个弱点。其实本质上就是人的私欲啊。所以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我们为什么被罪试探，乃是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被试探是被我们的私欲所牵引啊！这个私欲其实这一段经文就跟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凡世间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肉体的情欲讲到说果子好多食物，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这里讲到说果子好多食物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真的需要这个果子做食物，神讲得很清楚了，说园中其他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也就是说，就是夏娃那个时候他有完全足够的果子做食物，他不是说他饿得不行了，没有其他的果子吃了，他必须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来去解决他身体的需要，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 乃是就是因为他肉体的情欲啊，他这个他有其他果子都已经足够他吃了。然后讲的说，悦人的眼，他的仰慕的情欲，使人有智慧如神。这其实讲的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来看撒旦试探论的步骤，我们去来啊，来去想说，今天撒旦照样用这些诡计来去试探我们啊。我们从这里面要学习如何去胜过撒旦的试探。所以在后面讲到。耶稣基督来试探，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讲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后面就讲到了罪的这个后果啊，所以讲到犯罪是有后果的。那么这个后果呢，讲到说是隔离啊，讲到说神是生命的源头。第一个后果讲的是。人首先是与神隔离啊，所以本来原来是亲近神的，后来3到8节讲的说是人来去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也讲到了人与人的隔离，比如说人与人之间，你看第3章开始结束的时候，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其实这个状态它代表的是说，人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合一成为一体的那种就是大家之间是坦诚相见的那种状态啊，它是。就讲这件事情，而犯罪之后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然后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这个事情本身代表的是那种原来那种一体的关系被破坏了，然后呢，拿去互相遮掩自己，然后到后面神来审判他们的时候，让当时来怪罪自己的妻子哦，他就说人与人之间那种合一的关系，你会就这样就很。就被破坏掉了，然后会互相责备，然后去互相怪罪啊。所以这个是犯罪的直接出来的这个后果。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讲说你之后必须死这件事情，是灵里面你跟神的这种关系，首先是马上就死掉了。但是这个死当然也是一个渐进性的啊，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死呢，你会看到亚当后来活了930岁啊，所以他。身体的死呢，是有花了一段时间才最后才死的啊。就是说，但是死这件事情已经在启动了。都是神在这犯罪之前，神造人这个身体呢我个人理解是应该是不会死的啊，是因为神造的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它里面这个身体应该不会死啊。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在新约里面，将来我们在下次的复活，我们得到一个属天的身体，那个身体永远不会死的。所以，当人犯罪之后，这个人的身体的死呢，也是启动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到这里来停止了。不过到最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下面再看。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这个教导。我们呢，我这总结了7点啊，但是。我就把7点全念下来，其实我们全经没有 cover 到，下周我们继续讲。首先讲到说，神是造物的主，赐生命的主。我们作为受造，我们是站在受造物的立场上、身份上去跟造物的主去建立关系啊。所以，我们作为受造物，要去敬畏、顺服这位造物的主。然后，这段经文也讲到了三一真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第一个使命就应当是来活出神的公义、圣洁、慈爱的这样一个形象，来去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神是万物和我们的主，我们神的管家，神的仆人。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要善尽我们管家的职分。然后呢，我们要明白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呢，来去把神的心意能够活出来。然后我们去要吸取始祖被撒旦诱惑犯罪的这一个教训，然后我们用神的话来去胜过试探啊。当初耶稣基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完全是用神的话来去胜过他的试探。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来装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啊！撒旦试探女人的时候，从怀疑神的话来开始的啊。因为我们。这后面还讲到说，神给该隐讲的时候说，罪就伏在门墙，就是罪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你要去制服它，我们要去制服罪啊！我们就不要等着罪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妥协了。我们要去制服这个罪， 然后后面讲到挪亚呢，要去啊学习挪亚去敬畏顺服，来去顺服神的命令。啊，我们就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我们，啊，也赐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啊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从创世纪中学习你的心意，啊，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一颗敬畏顺服的心，啊，来谦卑的心，来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也从你的话语中啊明白你的心意。让你的心意每天来指导我们每天的日子，求主来赐福我们这个读经班，赐福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